我亲近善知识这个诀窍，老师他就告诉我六祖到黄梅给五祖第一句我这个问答，五祖问他来干什么，他是要问他是想做佛的，唯求做佛不求于事，人家口气多大，来干什么，我是来求做佛的，其他的我都不要啊，这种志向可嘉了啊。我们到这来干什么，来看看你们佛教到底搞些什么鬼名堂，这就不一样，当然成不了佛了。你看看初发心就不相同啊。我第一次见张家大师，我向他提出一句话，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能做佛啊，不知道啊，这不晓得。不过我觉得佛法太好了，我向他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的时候叫我直截了当一下就入进去。张家大师眼睛看到我的时候，他面对面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至少看了有20分钟，一句话不说，怎么看到我，看了20分钟。才慢吞吞地说了一句话，有。说了个有啊，又等了好几分钟，才跟坐底下。哎呀，那如入禅定啊，很有味道。啊，跟第一次见面2个钟点，谈了5、6句话。啊，那个5、6句话比那个长篇大论的说几个钟点都有效。定中说的，他那么一定，我也就定下来。也就不那么浮躁了。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他说没有我这么快呀，说得很慢很慢啊。可是我没有他那样的修养啊，我一听了之后从哪里下手呢，又停了好几分钟，不识两个字，不识。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对我很关心。我今天叫你6个字，你好好的去做，做6年就有感应。那么诸位，要是你要是听了这个话之后，回去去干不干呢？我那个时候对佛法还没进入状况，这一个月。接触佛经典这1个月，我就认识他，是一个蒙古的亲王陪我去看他，那蒙古亲王的时候跟我们宿舍的时候住得很近，他有一个女儿9岁，常常到我们宿舍来玩，那么看到我这个桌子上有佛经，我第一部那个经典的时候，是我自己看的这个经的时候，是从前那个国防大学啊，侯校长他送给我的，我那时候想看佛经，他是一个学佛的，那么他有个很好的朋友，给我也非常好，他说你想学佛，他说侯先生那里有经，他就在他那里拿了几本经书给我看，那么这个小朋友看到我的时候，佛上这有经，他回家就告诉他爸爸，他爸爸就来拜访我，哎呀，他说你看佛经很好。他说有没有要不要找个人来指导指导啊？我说找谁呀？张家活佛很不错啊。他说我也不晓得张家活佛是何许人也。我说好吧，既然是有这个因缘嘛，他就陪我一道去看他，看他是跟张家的是很有缘分，以后就每个礼拜去看他一次，第一次见面的就是告诉我6个字，做6年就有感应。我是学佛第7年出家的就感应，一点都不错，可是你要真做，不做就不行了，一定要真做，这依教奉行， 再看底下，吾早年来集学问，亦曾陶书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那么这是永嘉大师现身说法啊，教诫我们，他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啊。他是在天台家，这个天台用了不少年的功夫啊，真正开悟啊，他确实是在天台开悟的，是六祖给他印证的，所以他到曹溪只住了一晚上啊，是六祖给他印证啊。那么可见的，他对于天台的学理是非常的通达啊，对于天台的修法，就是教观啊，尤其是天台最上乘的修法一心三观啊，他是修成了啊，所以他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啊。到六祖那里只是请六祖证明一下啊，是不是真正见性啊。那么这个前面我们提到过，那么在早期他是一个言教的啊，是从教理下手的啊，所以在经论在著书里面下过很多功夫啊，名相里头打转转的啊。那么这些东西给诸位说，对于中下根性的人来确实是必要的啊，是有需要的我们如果不是上根立志，经教一定要用功夫啊，要认真的去研究啊。那么研究啊，也得要讲求方法啊。那么我这些年来讲经呢，是没有规矩了，杂乱无章啊。可是诸位要晓得，我是从有规矩出来的。啊，台北市还有一些老居士、老同修们。那么我56年到台北来讲经，他们都晓得循规蹈矩。啊，经典一打开，先念断，啊，破字、解句、消文、释义、获奖，一套一套的，很有规矩。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呐！啊，所以学东西要从规矩学起啊。现在要是跟我学，要学我这个讲法，你一辈子不会成就。啊，为什么呢？没有规矩，杂乱无章。啊，所以你要跟我学的时候，要学我头10年。啊，就是我在台北讲经的时候。56年到66年，这个阶段当中可以学得到东西啊。现在要跟我学的时候，那当然是上根的人才行啊，不依规矩，这是有点圆钝的味道啊，有点圆钝的味道啊。所以这是自己要不悟，东西要不熟，不行。俗话讲说，熟能生巧啊，开头一定要学规矩啊，才能够成就。李老师当年在台中教学的时候，他在台上讲经那个讲法不准学生学的啊，学生讲经他另外教，按照规矩教啊，按照规矩教讲的没味道啊，哎，没味道又就照那个讲，好像李老师讲经随意发挥很有味道，不行，决定不能照他讲，那一发挥就错了啊，毛病百出啊。按照规矩讲，虽然讲得不好不精彩，没错误没故事啊。我们那个时候练习讲经的时候，孔德成也就听了， 听了之后啊，给我们有个评语啊，言语无职业，这个评语很好啊，啊，讲的有条有理啊，言语无职业了，好的评语啊，啊，虽然不精彩，找毛病找不到，一个毛病都找不到，啊，这个就是好啊，啊，所以老师教给我们说，开始学的时候。不求好，不求功，但求无过。我讲的东西叫底下人说挑不出毛病，要说这一点啊。如果要想求好求功，那毛病百出啊，到你熟透了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巧了啊。所以这个是要有相当时间去累积啊，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就的啊。那么所以这是悟了以后，我才晓得从前呢走这个路子啊是很苦啊，啊也很冤枉了，实际上不冤枉，他要不走这段苦路子他也开不了悟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中下根性的人，也得要受这个苦，也得要经这个磨练啊，这个是必要的啊。那么底下两句说，却被如来苦何则，诉他珍宝有何益啊，这就是从前干的硕士素宝啊。为什么呢？不是自己的，经是佛说的啊，著书是祖师大德说的，通不是自己啊，研究经典那是释迦牟尼佛的东西，研究著书是古大德的东西，与自己全不相干呐、啊。把它编成教材，组织纲领，说给别人听，纵然说得天花乱坠，还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必须到自己开悟之后，这个东西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啊。展开经典，自己所悟的道理跟经典所说的一样，借经典的这个组织，借经典的次序，表达自己心性里面的知见，所以它不同。悟了之后，经是自己，住也是自己啊，自己的东西别人给写出来，味道不一样啊啊。所以悟了以后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 啊。那么佛的经典，祖师的著书，注意要记住，就是教我们开悟的，不是教我们记诵的啊。所以你研究，研究的目的在开悟，你背诵，背诵的目的也是在开悟，这个路子就正确了啊。如果你光是要去凭就记忆，哎呀我也记得多，我搜集的材料多啊，我讲的好，那个路子全错了啊。不但佛法的书是如此啊，啊儒家的书、道家的书也是如此，都是叫你开悟的啊，而不是叫你记诵的啊。记诵是开悟的手段啊，不是目的啊。那么下面两句，这是也是说出他自己的感慨啊。从来曾登觉虚行， 多年枉作风尘客啊，从来只是讲无始以来啊，曾顿时迷失了道路，没有法子精进，好像时钟就在那个圈圈里头打转，没有法子突破，没有法子前进，被困在涅槃路上，多年也是多生多劫以来都是在外头做客，没有能够找到回家的道路，这是比喻，比喻以前迷而不悟的时候修学的艰苦所以我给诸位说，这个善知识很重要，你要能够遇到一个善知识，你就少走很多冤枉路不遇善知识要吃很多苦头如果吃了很多苦头啊，后来还被你摸到一条正路，你走出来了，这很幸运怕的是越迷越深，永远找不到出路，这个就太苦了那么这个事情在佛法里也说也是可遇不可求佛法当中常讲是善根福德因缘，你能够与善知识相遇是你有福你有善根，有善根是吧？能接受，这是有善根有福德因缘的时候能够遇到，有人说有福德有因缘遇到了，他没有善根，没有善根不能接受不能依教奉行我就是今天来想想，从前张家老师教我，我就那么做了，现在想想都莫名其妙，为什么对教理一窍不通，怎么他讲我就相信就能照做，回家就修布施，果真就修了六年，六年怎么样呢？布施的身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我那些书好书那么多布施光了，一本都没有了身上是一文莫名，只剩了的时候这个一套两套换洗衣服给一床棉被，什么都布施光了就不是光的时候了，心里就有感应，出家的因缘成熟了师父来找我了那个时候明严法师没出家做居士，他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就一直买到圆山车站，我下火车就到庙里去了一文都没有张家大师教给我六年，那是第七年不是的干干净净，老师如今一教奉行，对得起老师了，不是干净了可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信心，有求必应，这是张家老师教给我的有求必应那么学佛一直到现在给诸位说了，确实是有求必应心里想个什么还就能兑现在台东求学那个期间当中需要参考书籍书都不识光需要这个参考书籍，心里一动念头，古人某一个大德有一个好柱子，心里动个念头想求他不多久的时候就有人送来，而且送来的版本都是线装书，非常名贵的版本。我在台中学楞严，我现在手上楞严经大概有30种注解，都是清朝以前的本子你今天问我的是书从哪里来的都不晓得都不知道，有求必应里面求这个来的最难的呢，中观 观论述，啊，中观论述的时候七个月才来的，其余的书都是没有超过三个月，啊，有求必应，啊，我那个时候求的就是法宝啊，啊，那么我也不执着，啊，这都是我的老同参啊，建筑法师的老同参，啊，我那个时候在灵济寺，大家晓得我有很多好书。啊，出家以后的呀，出家以前的通不识光了，啊，出家以后都是好版本，啊，可是我还是不接，还是不接，实在讲的说是放下了，放下了也不接，啊，可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发心弘法，我给你顶礼，双手捧个供养，啊，我发心讲中观论，那我中观论论述我就双手捧个供养。第二个是呢，你发行翻译，啊，我马上就跟你。你既不讲又不翻译，那你保存还不如我保存好。为什么？我很爱惜，啊，我能保存到原封不动，啊，你拿去了恐怕你糟蹋掉了，啊，所以这个不是我舍不得，啊，我是欢迎你们大家都拿去。为什么呢？你们去弘扬啊，我坐在底下听舒服啊，我上台讲都累呀，啊。是吧？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好处很多。你们这发心弘法到我那里去，我都供养给你。你们来代我讲嘛，你讲就是我讲啊，啊，咱们彼此不分啊，你们分我不分啊，哎，你讲经说话的功德都是我的功德，这多好了，啊，你看我不费力气也功德就圆满了，现在要在台上费力气功德才圆满。有一种方法不费力气功德就圆满，可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念没有满，没有人向我要这个经书，没有人发心去引印啊，这引印有少数，很少数的啊。那么发心讲经的时候呢，台中李老师啊，李老师讲的这个华严经，这个华严经住宿是我给他的啊，我供养他的啊。我那个时候搜集书给诸位说吧，还不止一步，只要能搜集到两步三步我都要，啊，不怕重复。为什么呢？版本难得啊，所以这华严经苏超的时候两部供养李老师一部啊，我手上还有一部啊，还有就是楞严经蒙超啊，李老师也是欢喜的不得了，刚刚好我在香港也找到两部啊，那么也送他一部啊，我还保存一部，所以像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个典籍啊，我今天在此地宣布，欢迎你们问我要，哎，但条件刚才讲清楚了啊，只要你也发行，马上就拿去啊，哎，你现在发行，现在我就给你，哎，我不怕你将来不兑现，我说不兑现你有因果报应，你说吧，我功德圆满，我功德圆满，你们有因果报应，你说吧，啊，这是讲我们要认真的干啊。种性邪错知己，不达如来圆顿智啊。那么种性在佛经里面常讲五种种性啊，好像我们这个注子里也有，但在哪一段的时候我看过啊，不晓得哪一段，你们注意细心去查就是了。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在那听一遍之后，回家去以后啊，慢慢的多用一点时间，把这个小注啊通通都要看一遍啊，那么小注里面生字都要把它查出来。这个背诵呢，前面的禅宗集的本文可以背诵，正道国的正文可以背诵啊。禅宗集讲的是修因，这个正道国讲的是正果啊。他这个小册子修因正果啊，可以讲虽然是很小，篇幅不大，非常圆满啊，这个意思非常圆满。种性邪 知见这个错知见呢、啊，这就不能够通达如来的真实意了。啊，我们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为什么会种信邪是知见错了呢？这个里面最大的因素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啊，遇到一个邪思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什么叫邪思呢？不能够观机说法，就是邪思啊。就好像我们身上有病啊，我们要去看病，如果碰到一个高明的大夫，他一看就晓得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啊，一看真一诊断呢，病人就晓得了啊，他开的这个药方是药到病除啊，这一看一副药吃了病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立根呐、啊，菩萨种心呐、啊，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如果碰到一个蒙古大夫，根本就不懂啊，装模作样给你看一看，实际上是假的，他的药都是现成的啊，拿了那个药给你吃，你运气好啊，一吃病好了，哎呀很灵啊，不错啊。运气不好啊，越吃越糟糕。在台北市我也看到了啊，有一个什么治头痛的啊，有个医生啊，我也陪了几个同学到了去看，他们原先去看吃了这个药，觉得很灵啊，普遍介绍，哎呀，那个大夫门口啊，门庭若市啊，排队的人好多啊。我就看，我冷眼旁观，给这个人把脉，给那个人把脉，在那问话，结果拿个药一包一包都现成，都拿好，都配好，都拿出来，我一看都一样。我就觉得他那个问话是假的，诊断也是假的，什么祖传秘方啊，那个东西通了出来，结果以后人吃了没多久的时候啊，人都浮肿了，颜色都变了，赶快别吃，再吃就吃死了，害死人啊！啊，这就是看病看错了大夫了啊，这个算是秘医一类的。学佛呢，那个看病啊，一下看着病觉得不对症呢，你警觉还快，还来得及啊。这个学佛知见要错误了，自己不晓得，这个事情很麻烦啊。到什么时候晓得了？病发作了晓得了。病怎么发作了？堕到卧道里头去了，那个时候晓得来不及了，已经堕了三途了啊！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已经觉悟到错了，后悔太晚了，来不及了啊！因此，求善知识是咱们学道的第一先决条件啊！一定要求好老师。啊，真正是一个好老师，他舍了生命也不能离开他。你要有这样的决心啊！我求学的时候，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去求学，那个身份不一样嘛，啊，有许多地方不便啊。要是说到台中去求学，是增加台中同学的负担，当然他们也很乐意支持我，我自己心里感觉到过不去啊。我那个求学的时候，我还有个怪习气，绝不找当地人啊，不向当地人要一分钱啊，人家看到我才放心啊，肯给我打交道。为什么呢？我不会找他麻烦，不会占他便宜的 所以我在台北，台东人要帮助我的时候，我在台北的时候，我没钱用了，有困难了，你们帮助我。台北的同学不找，一个都不找的。我住在台中的时候呢，台中一个不找，台北这些同朋这些联友的时候，你们要帮助我的时候，你们帮助我。我现在离开台北，需要你们帮助我。我用的是这个方式，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找人麻烦，离开的时候你们愿意帮助我可以。所以在那个时候，台北组织汪觉定居士，他以后又出家了，在香港圆寂的，他帮我很大的忙。我在台中求学，一直都是他护持。他找了15个人，一个人一个月出10块钱，在我想想没有关系，可以销售，因为10块钱在他们无所谓。一个月150块钱，这是我的台中的生活费用。那么这个标准呢，是李老师定的。出家了，一个月如果生活费用超过150块钱，你就不是出家人了。他给我。